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夜幕凤鸣，欢迎收听由夜幕书场出品的《魔兽正史评书》啊，咱新的一回又来了。这今天录音是25号，魔兽应该是27号啊，这个怀旧服就算正式开了，开了这么几个服务器啊，我看这几个服务器名字挺有意思的，哎呀，感觉没有什么时间玩，如果说真要是。有时间想建个号的话，我会选一个吧，要么就比格沃斯先生那个服务器，或者说双语那个服务器，啊，那个寒霜的霜，啊，语言的语，那个双语，应该是 Last 双语嘛，那是通灵学院的一个 boss 的名字，应该是在那个两个服务器看看选建一个吧，但是估计够呛有时间玩。啊，前阵儿的话，这游戏圈的事儿挺多啊。我看 TI 也是开了，啊开了，老干爹很厉害啊。然后这个最近这有科隆游戏展，回来可以好好看看。啊，游戏的资讯最近挺多。我朋友说这个怀旧服感觉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呢？会不会超过？现有的这个8.2的这个正式服呢，我感觉应该是不太可能啊。如果说这个怀旧服啊来的话，它其实很多朋友可以体验一下啊，玩一玩。但是你说真是以后能留住多少人，我个人感觉还差着，还差着。一来的话，可能人也不一样了；二来的话，可能大家的这个想法也不一样了啊。只能说静观其变吧。但是开了怀旧服肯定是个好事儿，还是和以前一样啊。如果您觉得听着还行的话啊，那求点赞、求分享、求评论、求打赏。哎，有钱的捧个钱场，没钱的捧个人场，反正这平台数据啊，什么点赞啊、三连啊，受累您能给上都给上。如果说您想互动的话，微博夜幕风鸣 XM 啊，微信公众号夜幕书场啊，咱的听众群5835520079。还有就是，那个你要是有很多朋友想玩 Steam 游戏，因为我现在主要玩单机，就是因为网游实在是玩不动了，玩单机可能有一些小联机的，比如像 GTA 5啊什么这类的话，Steam 号的话，我的名字就是夜幕风鸣，您一搜夜幕风鸣就能查着，那个头像跟我其他平台头像一样，后面没有其他字符，就是夜幕风鸣，啊，这是我 Steam 的 ID。大家要想一块玩游戏呢，也可以加进来。好，咱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那咱书接上回，上回书咱说到哪儿啊？咱说到这卡德加免费拔牙啊，主要是还是麦迪文也是醒了，醒了之后卡德加啊，这魔法学习呀、啊、什么的，麦迪文管的是更严了。卡德加这段时间也是。对自己这个魔法技艺啊，有了很大的提高。这后来卡德加有一阵儿牙疼，闹这智齿啊，在图书馆呢也算半学习半休息。那看见莫洛斯戴着一个，哎，穿着一个黑斗篷，戴着黑兜帽，浑身包的挺严实的这么一个神秘人。卡德加这孩子好奇呀，啊，问莫爷这人是谁呀？莫爷咱上回书也说了，一通聋子打岔。基本上是光打岔不说正事儿。卡德加觉得你是不是越不告诉我，我越好奇呀、啊？他就想趁着这神秘人上楼的时候跑上去看看这人到底是谁。啊，咱上回书也说了啊，卡德加上楼多快，下楼多快，直接让人家一个肾击啊给打到地上来了。摔到地上之后，这颗智齿也给摔掉了，牙确实是不疼了，可是浑身哪儿都疼。卡德加被打下来时，正好这神秘人这披风也被卡德加给拉下来了，这才发现这神秘人竟然是一个兽人。卡德加忍着疼往楼上看，啊，见这兽人站在这楼梯上站得笔直，远处看这身高啊，估计得有咱现在来说1米75往上，啊，不是很矮，但是跟别的兽人不一样啊，他不是那种身形巨大。膀大腰圆不是，这位呢看着瘦高挑，一身绿色的皮肤，上身黑色皮甲，下身 啊，下身到腿这儿哈，暗红色的护腿，仔细一看也是皮质的，足蹬棕色的皮靴，腰间有一条暗红色的皮带，两把锋利的匕首别在左右两侧。往头上看，一头乌黑秀发啊，这个头发很顺很滑，梳了个双马尾。再往脸上看，瓜子儿脸，小脸盘，长得可不像别的兽人那么狰狞，没有那么狰狞，小鼻子小眼儿，嘴不大，当然也有獠牙，但是这獠牙和其他的兽人不一样，非常的小，从两个嘴角微微的往上翻着出那么一点儿，就是从嘴角那翻出一个尖儿来，那看得出来这是一位女兽人。当然了，女兽人以前咱也聊过啊，比如说杜隆坦的妻子德拉卡啊，长得那很壮实啊，剁羊肉啊，拿刀，獠牙也锋利，但是这位咱说以人类的审美来看，这兽人长得不是很难看，甚至说要不是因为这皮肤是绿的，然后这个嘴上有獠牙，很难直接看出来这是一兽人。这卡德加躺在地上啊，看着也有点愣，一方面来说超乎了自己想象，他想过这神秘人各种身份啊，包括大法师啊，商人呢、啊、甚至说暴风城或者达拉然的高层领导啊，都可以，哪怕是他是个精灵，这都想到了。但是卡德加怎么想也想不到这人是会是个兽人。另一方面就是看这兽人长得跟以前别的兽人长得不是特别一样啊，卡德加这看着有点愣啊，心说这个兽人长得跟以前遇上的兽人不一样啊，长得不是很难看，而且说这个女兽人看着身材什么的哎也挺好。这想着转念又一想，嗨，不难看他也是兽人的，我管他长什么样呢，这卡拉赞里怎么能进来兽人呢？卡德加这会儿赶紧爬起来了，这边大喊，这是个兽人，莫爷你赶紧跑，快去叫麦迪文大法师过来，咱们这塔里进来兽人了，赶紧跑啊。卡德加一通嚷嚷，再看莫洛斯站在原地就没动啊，莫爷也有意思，抱着个肩膀、啊、看着这楼下卡德加，楼梯上这女兽人呢，人家也没动，那、啊、就站在那儿原地不动，看着卡德加，摇了摇头、啊、冷笑了一下、啊、这二位倒有意思啊，站着不动啊，摆 pose 照相合适了。整个楼里就听卡德加在那嚷嚷，哎呀有兽人呐，卡拉赞进来兽人啦，麦迪文大法师快来呀，有兽人呐，反正就这几句来回叨咕，来回闹，周围人没人理他。莫洛斯这会儿实在看不过去了，哎呀，我说你这牙又不疼了是吧，你嚷嚷嘛呀。韩家一看这个更着急了，莫爷您怎么还站在这儿啊，赶紧跑啊，这是个兽人，一会儿再伤着您，快赶紧找麦迪文大法师去。莫洛斯说，这倒霉孩子，我跑哪儿去，这不没眼儿事儿吗？说这话看向这女兽人，姐姐不好意思啊，你这倒霉孩子给您吓着了，您没事儿吧？这女兽人也张嘴了，嗯，我没事儿，莫爷，刚好这小崽子帮我活动一下筋骨，哼，挺好的。哎，卡德加一看纳闷了，心说这莫爷有病吧，我让这兽人打成这样，他问候那女兽人去，莫爷那是个兽人，您跟他叫什么姐姐，您管他干嘛呀。叫姐姐那是我们吉尔尼斯的习俗，甭管多大的女的叫姐不吃亏，懂吗？哎哎， 我看你也不明白，我呀这么跟你说，你不明白怎么回事吗？今天我就告诉你，这个姐姐呀是个使者，哎，是你那个老使麦迪文大法使的贵客呀。你说你一介倒霉孩子上来跟人家这找一把聊一把的，人家小闺女能不臭你吗？你不找臭吗？那卡特加心说，使者，这是个兽人呐，这是兽人，怎么是使者？你嚷嚷嘛呀，我看不见。哦，我倒是戴个眼罩，那我也看得见他是个兽人呐。我还不知道他是兽人吗？可是这小姐姐人家不是坏人，麦迪文也同意跟他晚上商量事儿谈事儿啊，借里面好多事儿的，你不知道就别瞎嚷嚷，一会儿把麦迪文找来，看你这德行就得卷你一顿。你这倒霉孩子，你我就为你好，你不知道领情呢。韩家心说，你为我好什么呀？那这塔里进来兽人这么大的事儿，为什么不告诉我呀？这里有这么多事儿，你说我不知道，那到底什么事儿怎么没人跟我说呀？凭什么麦迪文大法师要跟个兽人谈事儿啊？卡德加这一通嚷嚷啊，这个各种质问，莫洛斯本身也不是特别明白里面的事儿，也没法回答。卡德加这正嚷嚷呢，就听身背后有人说话：“打刚才我就听见你在塔里嚷嚷，卡德加呀，你这牙是不疼了呀？”哎，得。这一通嚷嚷到底是把麦迪文给招来了。卡特加一看麦迪文来了啊，这又嚷嚷上了。哎，麦迪文大法师，这有个兽人。麦迪文很淡定啊，别这么大声，我听得见，我知道，不过实际上他也不算个兽人，他是个半兽人。卡尼亚说，你甭管什么兽人，这兽人呢，他会杀人的。麦迪文一笑，对，兽人很多很危险，也确实会伤人，但是这位加罗纳不会这样。卡德加一听加罗纳，啊，这娘们还有名字呢。这话一说，女兽人不高兴，说什么呢？小崽子，我名字招你惹你了？卡家一听，这兽人听得懂我说话呀，他也会说通用语。哦，对呀，刚才我看他也能跟莫爷交流。哎，你这个玩意儿还会说人话呢？刚才那话，这个加罗纳这个女兽人就不爱听。这会儿卡家来句：“哦，你这玩意儿还会说人话呢？”这更听着不舒服了。但是卡德加的意思是，没想到啊，你是个兽人还会说人类的通用语啊，但是直接说了一句你还会说人话呢，这话听着不舒服。加罗纳一下就急了：“哎，我会说通用语怎么了？你是找茬吗？你找茬打架是不是？刚才打你一拳你不服是不是？”哎，说这话加罗纳就准备掏匕首。卡德加这回也没害怕，你吓唬谁呀？那会儿是我牙疼，我施法不方便，我怎么说也是个法师，你一个区区兽人我还怕了你了？说着卡德加这边也伸出手来准备施法，这边掏匕首，那边就伸手施法，两边眼瞅就要开打了。就听这会儿麦迪文喊了一声：“行了，俩人没完了是吧？这是哪儿啊？这是卡拉赞，还想在这儿动手啊？”哎，卡德加，你身为我的学徒，就是这么对待咱塔里的客人的吗？都听得出来麦迪文这会儿也生气了。那俩人也不敢动手了，卡德加不敢大声说话，小声嘀咕一句：“他算什么客人？ 那就跟这会儿看了一眼卡德加，啊，心说你这小孩不服，哎，看来把你们俩放在这儿，估计一会儿还得起冲突。卡德加，你跟我回房间。莫言，你去安排一下这个加罗娜的休息。啊，莫罗斯这点头，把加罗娜带走了。这边呢，麦迪文把卡德加带回去。卡德加这一道上不服气，跟着麦迪文进了屋。一进屋，麦迪文找座坐下了。卡德加倒也没见外，直接坐床上。啊，坐床上就抱怨上。我说麦迪文老师，我想不明白啊，咱为什么让一个兽人来卡拉赞呢？兽人很危险，你说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咱在黑暗沼泽就被兽人攻击过吧？而且你沉睡的时候，我处理过很多议会的信件，那很多信件里都写了兽人进攻咱这儿、进攻咱那儿的消息。兽人十分凶残，十分野蛮，十分危险呐！我们凭什么信任他？麦迪文听完没有什么表情，啊，点了点头。嗯，我明白你的顾虑。不过和这个加罗娜打交道是安全的，他是一个半兽人，应该类似于混血儿吧。他的父母应该有一方不是兽人，可能是别的种族，才导致生下他是这样的。俺家直接抢过来说：“我不管这个兽人啊也好，半兽人也罢，这个种族我就感觉很危险。咱们应该远离他们，哪有没事还招他们进来的？”麦迪文这会儿叹了口气。你这个事儿很有偏见呢。那所有的人类也不是都信仰一种东西吧？对吧？人类也有好人有坏人吧？那么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兽人就没有好人吧？我不太理解呀。你这个孩子好奇心很强，你可以做很多危险的事儿去探求真相。怎么一到我想研究一下兽人，获取一下他们的种族信息，就是很危险的行为了？难道你觉得你的老师的能力不足以对付一个半兽人吗？这话一说，卡德加有点答不上来了。是啊，人类这玩意儿都有好有坏，啊，这有好人有坏人，这很正常。你凭什么断定那个兽人他就没好人呢？而且你卡德加，你以前啊刺探这个、打探那个，办很多事儿啊，施很多法术，哪个事情不危险啊？你说不怕，我自己有把握，没事儿。那怎么到了你这老师麦迪文这儿，人家稍微接触一下兽人，怎么就不行了？啊，你说有危险，难道你觉得你老师就没把握？你老师还不如你了，还对付不了一个兽人？这话说完，卡加就没话。啊，也不说这事儿了，那只能顺嘴问了一句。那听您的意思，这加罗娜算是个使者？麦迪文点了点头，嗯，对，算是兽人那头派来的使者吧。那具体是谁派来的？这个。应该是一个或者多个在黑暗沼泽那头的兽人氏族，具体他是哪个氏族，我倒还不清楚。卡佳一听，等会儿了，老师，这个加罗娜你让他进来，咱就不说了。可是你说他是使者，你们都说他是使者，他可没有任何的官方证明，您这太冒险了。这有什么可冒险的？加罗娜跟我做过自我介绍，他说他代表兽人的一部分来跟我接触。王国发生过很多兽人进攻的事儿，他希望通过他的方式可以解决，觉得一些事情可以对话，没必要非用武力。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嘛，这个人也是可以信任的。 哦，一部分兽人啊，这话说的，那这一部分是只代表他自己呀，还是说大部分兽人呢？我觉得应该只代表他自己吧，或者说顶多是兽人里一小部分人，绝大部分的兽人恐怕他代表不了。还是的呀。他代表的还是一小撮兽人，那证明什么？证明绝大的兽人还是野蛮的。再说了，您就凭他一面之词这么信任他，他很有可能是兽人派来的间谍呀。那来咱这儿打探消息，甚至说学习咱的知识，到时在战争中来对付咱，那可很可怕呀。麦迪文这会儿有点不耐烦了。间谍，卡德加，你说这话有点五十步笑百步啊！啊，麦迪文还会成语，你忘了你刚来卡拉赞时我说你是什么了？你忘了你到肯瑞托的那些法师交给你的这些任务了吗？麦迪文这话一说完，卡德加心里咯噔一下。对呀，当初自己来的时候。那第一天，麦迪文老师就说了啊，这是肯瑞托派来的间谍同志来了。自己本来的任务就是来卡拉赞打探消息，还有就是满足肯瑞托那些法师的各种要求啊，去图书馆找各种资料，找各种东西。那当初自己就这个身份，你自己都这个身份，你按说你也说不到别人。可是卡德加这会儿有点着急了。说大法师，您这话说的可就有点伤人了。我确实啊，受到这个肯瑞托很多指派啊，也有很多任务。可我跟他不一样，我把实情都告诉您了吧？而且您也知道我是没有恶意的，上知下派而已。麦迪文一看这卡佳有点激动啊，觉得自己这话说的可能有点过。我说这些话也没有别的意思。我当然相信你了，你是我的学徒，是我年轻的信赖，这一点我从来没有过怀疑。但是作为我的学徒，我也希望你能够开明一点。也许对这位使者来说，他只是一个兽人，但是他来到了卡拉赞，我希望你能有一个最起码的尊重。任何一个种族，任何一个生物。我们都不能一上来就带着偏见去看他们，带着一种刻板的印象去看待。很多种族都有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，种族未必能代表一切呀。哪儿都有好人，哪儿都有坏人，只能说谁多谁少罢了。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和其他人一样，你是我的学徒，是守护者的学徒，不可以心里那么狭隘。一会儿见到加罗娜，希望你能有一个基本的尊重。好了，我该说的都说了，你回去吧。希望你能够开明一点。卡德加一听，这麦迪文老师都这么说了啊，这说的说实在话也有道理，那就回去吧，甭在这站着了。那咱书说到这儿，很多朋友肯定想知道。这个加罗娜到底是个什么人？为什么很多兽人都是兽人，他是个半兽人呢？这是怎么回事儿？哎，要说起这位加罗娜呀，他是由兽人和德莱尼人共同生下的孩子，啊，是兽人和德莱尼的混血。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当时因为这个兽人和德莱尼人之间啊对战。兽人这头有一个锋刃氏族，这个锋刃氏族啊比较野蛮，攻击了德莱尼的一个村庄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也侵犯了一名德莱尼女性。后来，这个德莱尼女性生下来的孩子就是加罗娜。那么，这个德莱尼女人呢，就是加罗娜的母亲。啊，她有个名字叫做莱兰。这个莱兰正好是德莱尼守卫官马尔拉德的妹妹。 这一块儿呢，是一个最早的原始设定，就是加罗娜的身份啊，就是这么来的啊。他父母啊，他父亲谁，母亲是谁？但是呢，咱现在出了这个《魔兽编年史》卷二啊，这个编年史它吃书啊，您知道吧？他把这块的设定呢又改了啊，包括马尔拉德的妹妹确实是莱兰，但莱兰是不是加罗娜的母亲这块被模糊了，就是他没有明说。所以说有很大的争议，包括这一块事儿挑起来，在编年史里头又和顾尔丹的挑事儿有很大关系，这也是一个新设定。所以说这块呢，咱要是等到时讲编年史卷二的番外时，会给大家详细讲到，因为在编年史卷二这块有详细的描述，但是和原来的设定不太一样啊。这块呢，大家倒不用担心，大家只要知道现在啊，加罗娜是一半兽人。是这个兽人和德莱尼人啊，生下孩子基本就可以。卡德加从这个麦迪文这屋里出来啊，也是心说去哪儿呢？还回自己图书馆吧，该看看资料看看资料，该歇着歇着啊，心里呢也不想这事儿，挺好。可是，一走进图书馆，正看见谁呀？女兽人加罗娜，在这干嘛呢？加罗娜站在书架前面，手里拿着本书在这看。卡德加定睛一瞧，这本书正好是自己整理的读书笔记。他当时就气坏了，心说谁让你进我这图书馆啊？你是个兽人，你还看书，你看得懂吗？这图书馆我当初辛辛苦苦整理好的，你这瞎翻，再给我翻乱了。再说了，那是我的笔记本啊，都是我的读书笔记，你懂不懂尊重隐私啊？卡德加心里想是那么想啊，气得够呛。可是麦迪文嘱咐过他啊，基本的尊重啊，说话不要太过分。卡德加心里就憋屈啊，憋了半天啊，憋出了一句：“哎，你在这儿做什么呀？”卡德加心里呢，气得不行了啊！这憋了半天，就憋出这么一句话来，但是语气里还是能听出来挺刻薄的。加罗娜也不知道是看书看得认真啊，还是诚心气这卡德加，还没抬头，顺嘴拉音儿：“哦，我随便看看。哎，我知道你会认为我这是一种间谍行为，但是我只是想了解一下你的日常生活。”这个笔记嘛，刚好可以。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希望你别在意啊。卡德加站在那儿都快气成拔火罐了，心说：“我怎么可能不介意？跟你说话，你连抬头看我一眼都不看，基本的尊重都不懂，还未经我允许翻我的笔记，我不介意，我疯了，这不成心拱火吗？”但是卡德加这心里气成什么样，你不能发作。啊，老师有嘱咐，就只能在这憋屈着啊！您就想卡德加这个感觉吧，现场直憋呀。那个麦迪文大法师啊，是我的老师，他指示我呀，让我尽可能的给您提供行动上的方便。您说您在这翻东西，我并不介意呀。啊，卡德加这话说的嘴里都快咬出血来了，我并不介意呀，咬着牙说的。但是你说你任由你去翻，这里都是魔法书，你又不懂魔法，这魔法书里有很多有魔法陷阱啊，你万一触发了，对你很危险的。加罗娜一听也点了点头，啊，把卡德加这本笔记放回了书架上。说的有道理，我对魔法可没有兴趣。卡德加这会儿稍微舒服点啊，他可算不拿我东西了啊，心里稍微舒服点。起码感觉还行啊，这个加罗娜没有这么强的敌意，自己刚才说话算够刻薄的了，但是呢，还算讲理，没跟自己吵起来。人家不跟你吵，你也就没有地儿发脾气啊，人就是这样。哎，那既然老师让我协助你，你有什么需要吗？啊，比如说找什么书可以告诉我，你要乱翻容易出问题，我告诉你在哪儿啊，就没问题了。加罗娜这想了一会儿， 我想找一本介绍艾泽拉斯历代国王的书，想研究一下你们人类的历史吧。卡德加一听，你还看得懂这个？哎，这话刚一出口，一想，话说有点不合适。那个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啊，我就是说，自己也说不出什么来。加罗娜冷笑了一下，对呀，我不仅会说通用语，我还认识人类的文字，我不仅认识现在人类的文字，人类古代写的历史书我也认识，我学的本事还不止这些呢，我会的多着呢。怎么样，一个兽人会这么多东西，很惊讶吗？卡德加也没法多说啊，不惊讶啊，不惊讶。那个书啊，就在那儿啊，看那个书架嘛，那边数啊，第二排啊，上面有一本红皮的书啊，挺大，那本书叫《艾泽拉斯列王记》啊，是一本非常权威的历史书，还有其他的历史文献也在那儿啊，你看需要你去拿啊。卡佳心说我不惹你啊，行了，你爱说什么说什么。加罗娜一听，点点头，走到了那边啊。按他说的，找第二排，还找到这本书。就是这本。哎呦，这书真大，挺厚，拿着不方便啊。加罗娜这抱着这本书啊，走到这个卡德加旁边这书桌上，把这书放书桌上啊，这么一翻开一看，这书挺大，跟编年史似的啊，拿着不方便嘛。卡德加在旁边看这个也好奇。怎么？他没见过兽人看书，那兽人都是拿斧子、拿刀的，见面杀人的。他没见过兽人还会看书，他看着好奇，在旁边。你看过很多人类历史书吗？加罗娜这一边翻页啊，也不抬头啊，顺嘴答应，看过不少呢，很多王国的。那你觉得？这个我们人类的历史，你们兽人看来啊，有什么感受吗？怎么说呢？我觉得人类的语言有这么一点儿啰嗦。卡德加心说：“还啰嗦？你们兽人倒不啰嗦，你们有文化吗？你们估计连字儿都没有，更别说书了。”一个野蛮的种族就知道烧杀抢掠，懂什么呀？卡德加心里是那么想啊，但是嘴上不能说啊，还是脸上强弩着这笑容。哈哈，哦，嗨，倒不是啰嗦，主要是我们人类呀，总有很多可说的东西。哦，哎，反正我们就觉得看这书吧，就是很多事情很简单就能说完。人类非要说很多，啊，就是啊，这是我们人类的一种文学方法呀。俩人聊上了，这俩人有来言有去语的，就不像刚见面那会儿针尖对麦芒啊，不能说说话聊天很和谐吧，但起码不是说现在这俩人说话一个杠着，一个找茬打架啊，基本上啊说话很正常的对话。这会儿加罗娜也是把书放这儿，看了一眼卡德加，希望我刚才那会儿，手没太重啊，不知道伤没伤着你。卡德加心说：“你伤没伤着我？你不知道，我牙都摔掉了。”啊，但是心里那么想，嘴上不能说啊，还是俩啊，没事儿啊，我现在感觉挺好。因为我这个牙呢，这几天一直疼，正要拔呢，那这回省得拔牙了，还得谢谢你啊！尬笑在这儿，加罗娜也笑，哎，你这个人还真是有意思，人类的孩子都这么有意思吗？卡佳说：“那我就不知道了，不过我听老师说，您是个使者。”啊，加罗娜点点头：“对呀，使者。”你代表谁呀？你是麦迪文大法师的学徒，你可以问你的老师啊。卡德加这直挠头，嗨，这个嗨，我问我老师，那不很简单的事儿吗？ 但是我想听听你说的呀。按说给我的感觉，兽人给我们很不友好，啊，挺野蛮。如果说你代表他们来谈判，你说你是有什么要求呢？还是说要求我们做什么，或者说啊有什么其他的和谈的约定啊，还是说要知识，还是要什么？你总得有个诉求，对吧？因为我感觉这个种族敌意挺强的，一般不会谈判。卡德加呢，这是拿这话炸这加罗纳啊，这是让这加罗纳说出来到底什么原因，他想更多的获得信息。加罗纳听得出来，呵呵，你要这么说的话，那我问你，你们人类之间的想法都一样吗？是每一个人的观点、想法对一件事的认同都是一样的吗？那当然不是了。你不说别的，你也看过我们人类那么多书，这写书的人每个人的想法就都不一样，所以才有不同的书。那对事情、对待很多东西，什么看法都有。对呀，那你就能明白我们兽人也是一样吧？每个人的想法不是都一样的。不是每个兽人都是想打仗的，兽人分氏族的，每个兽人都有自己的氏族，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酋长，这些酋长的想法也不会都一样的。有道理，那都有什么氏族啊？那就很多了，比如说黑石、双狼、战歌、血环，多着呢。这听这名字都挺猛的，挺像那种战斗团体的名字。是啊，兽人，我们生活的家乡环境十分严峻啊，只有强大的组织才能在那儿生存。那你是哪个氏族？加罗纳一听这话笑了一下，呵呵，我不属于任何氏族。哎，你刚才说的呀？每一个兽人都有自己的氏族，对呀，我说的是每个兽人。可是我呢，哎，说着话，加罗纳伸出这手放在卡德加面前，你看到什么了？什么？你的手啊？对啊，人类的手还是兽人的手？卡德加说你这。一手都是绿皮肤，也很粗糙，这是兽人的手啊，这还有什么疑问吗？哈哈哈哈，哎，可是兽人会认为我这双手是人类的手，或者说是其他种族的手，太瘦弱了，不够强壮，反正不承认我是兽人。啊，这么说，你在你的种族里并不受到尊重，呵呵，他们都不承认我是兽人，怎么会有什么尊重说着话，加罗纳把这手放下了，叹了口气。唉，你看你们只看到了我像兽人的一面，那些兽人呢，又刚好只看到了我不像兽人的一面。我同时有两个种族的身份。可在其他种族看来，又什么都不是。无论走到哪儿，我都是怪胎，是个劣等生物。可我又做错了什么呢？加罗纳这会儿必定是个，甭管是兽人也好啊，还是什么其他种族，她毕竟是个女性，心思还是比较细腻，还是会有一些多愁善感的。这会儿也是有点感叹。卡德加一听。心里也听着挺不是滋味儿。你看这话，你加拿大一说，让人听着确实，他又做错什么了呢？卡德加本以为这个加罗纳跟其他兽人一样，会是一样的野蛮，但是现在看来，反倒觉得他是一个可以和人类交流的一个兽人。就这个信任这个东西很奇怪，就突然就产生了。但是他觉得兽人，你看这么不承认他，不信任他。感觉也是挺可怜的，哎，那你的生活一定很不容易吧？也没有氏族愿意保护你啊。是啊， 不过这没办法，因为我就是这个身份嘛。但是也有点好处，你想，我作为一个劣等生物，没有氏族可以效忠，但是也证明我不会偏袒任何一方，每一个氏族对我都没有戒心，因此我是一个绝佳的谈判代表，一个绝佳的使者。卡德加一听，叹了口气，唉，也许吧，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。你觉得我的身份不仅是一个绝佳的谈判代表，也是一个绝佳的间谍，对吧？但是我为了生存，我总要投靠一个氏族。虽然他们并不相信我，但是总好过我一个人生活。那你现在代表的是哪个氏族的哪个酋长呢？哼，如果我告诉你我代表的是强大的基兹伯拉，你会说什么？如果说我代表血长者西卡皮克，你又会说什么呢？这个卡德加心说，我都不知道这是谁，我能说什么呀？这个不知道啊。对呀，你都不知道他们是谁吧？其实这些人根本不存在，只是我随口胡编的。所以说，就算真的告诉你派我来的人是谁，对你有意义吗？你也不知道他是谁呀，所以你就别问了。卡德加点了点头。哎，你愿意来了解我们人类啊，我打心里也挺高兴。如果两族真的是因为这个咱的谈判啊也好，能和平解决，不发生战争，我也愿意去了解你们兽人。加罗纳笑了，哈哈哈，那咱们就互相了解吧。这话刚一说完，加罗娜刚才还笑着呢，这会儿脸上的笑容忽然就没了。哎，你听，周围是什么声音？卡德加说什么声音？这边仔细一听，哎，感觉身后有很奇怪的声音，好像有什么东西的爪子呀，在磨这个墙壁石砖。哎，有这个声音，这声音还越来越近。俩人赶忙回头往墙上一看，哎呦，这是什么呀？那么说，卡德加和加罗娜俩人究竟看见什么了？咱下回再说。